简单的我们再过一下我们上周学的。第一，我们说基督的家谱，实际上基督家谱有两个记载，一个是马太福音刚读的这个一章一到十七节，第二个记载是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从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三节。那么这个家谱呢，这两种记载也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谱记载的含义，有很重要的。第一呢，就是基督由人降生。那我们上周讲的这个基督由人降生，对于我们的救恩也是很重要的，其实跟我们救恩有关系。实际上我们提到耶稣呢，他必须能够成人身，承受我们在人身所犯的律法，他也必须受律法管辖，作为一个完全公义的人，才能替一个不公义的人受他该受的惩罚。他必须能死在十字架上，他必须能接受罪所带来的惩罚，就是死亡。那么天主的儿子除非是成人身是不能死亡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耶稣是由人降生，这个很重要。但是他家谱记载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基督应验了天主向古人的应许。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他的来临，他成肉身不是一个突然的事情，我们不应该理解为突然，是基督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应验的。他向亚当夏娃说，女人的后裔必伤蛇的头，这个他虽然会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他要出灭蛇所带来的咒诅。这就是他与亚当夏娃的给亚当夏娃的应许。再说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给大卫的应许，给许多在圣经中记载的关于基督的应许，在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的应验。所以这个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最后我们说基督有王族的血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重要在哪里？重要在于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如果要成全这些应许，他必须与大卫王有直接关系。为什么？因为天主所应许以色列的拯救者必须是大卫的子孙，必须是大卫的后裔，他必须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这种王权。如果没有的话，他不能作为我们的救主，也不能作为以色列人的救主。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家谱也证明这一点。那我们今天就到达我们要学的内容，就是家谱的正论。那么可能咱们以我们正常读经的方法来读基督家谱的话，可能我们看不到什么正论。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家谱就是家谱，可能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也不一定特别仔细看家谱。所以可能我今天给大家提的这些正论也许是你没有意识到的。但是呢也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要仔细看，也要仔细读。因为实际上你觉得这个很有这个非常细节的东西，可能你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实际上在圣经当中我发现它的意义还是蛮大的。那么第一个也是上周稍微提的第一个正论，就是这个家谱到底是谁的。这个第一小要点就是说约瑟或玛利亚的家谱，约瑟或玛利亚的家谱。不知道为什么亚字也没有放在这个填表里面，但是就是应该是约瑟与玛利亚的家谱。那么很多人会意识到这个家谱之间的区别是蛮大的，包括他所记载的人物也是大大有区别。那可能很多人会看到这个事情说，这个能是一个人的家谱吗？这都说是基督的家谱，怎么家谱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他两个都提约瑟，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乡下文包括家谱里面所记载的名字判断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谱，一个是约瑟的家谱，因此他之间会有差别的。如果咱们看看他记载的方法，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说，雅各胜约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这个称呼基督的耶稣，所以他这里直接追随到谁？追随到这个约瑟，然后很清楚说这个是胜约瑟的，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所以他把这个亲事这个关系讲清楚了。那么路加福音我们发现他想这个其实把约瑟的关系和这个这个家谱的关系是拉的那个可能拉的稍微远一点。在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他这样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他说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在这里他说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两个家谱的区别。耶稣的血缘关系和法律的这个权利必须从他的父母他的母亲和父亲传下来的，但我们知道耶稣与他父亲约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我们知道耶稣是处女生的，他是玛利亚生的，因此呢他的血缘关系跟约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这个很重要的。那么所以如果我们只有约瑟的家谱，那实际上这个会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跟约瑟没有血缘关系。这两个家谱实际上他记在这个他记在这个家谱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强调这个父亲和父亲的权利。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是谁谁谁生谁，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谁谁谁，所以他是从父亲往下走的，他是把父亲的权利家谱的权利是往从上往下传的。那么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约瑟开始的往上走的，约瑟以上是谁，约瑟以上是谁，然后那个人以上是谁，那个人以上是谁，他是告诉我们他的血缘关系，他不是一个传下来的权柄，而是一个这个祖先是怎么传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着重在家谱中是看重或者说强调的父亲与儿子关系，那么在于路加福音我们看到是血缘关系，甚至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家谱中我们看到很多上面的这个比如说他上面的名字以上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他的岳父。为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记载呢？原因在于他强调的是血缘关系不是这个权力关系而不是家谱的这个王权关系等等。所以是这个使我们明白路加福音强调的是血缘关系这个马太福音强调的就是父亲所传下的家谱和王位关系，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马太福音的家谱就是法律关系的家谱，耶稣他不能我们知道王权在圣经当中，在我们旧约历史当中，以色列历史当中，他是从谁？他是从父亲传下来的。无论是谁，就是不管中国历史或者外国历史，我们知道一个父亲，无论这个儿子跟他有没有血缘关系，他收养这个儿子，他就可以坐在王位上。为什么？因为我是父亲，我收养他，他属于我的儿子，是否有血缘关系不太重要，他是我的儿子，我可以把这个权利传给他了。因此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接着约瑟收到他与大卫的这个宝座的这个权利。那这个就很重要的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呢，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就是血缘关系，那么血缘关系就是玛利亚的家谱，玛利亚的家谱这个我们上次也提了，就是如果你学习约瑟的丈夫约瑟的父亲，他上一辈在这两个家谱是不一样的。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他说雅各生约瑟，但是在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他说这个约瑟以上是谁？希利。那么我们在学习家谱把比较一下这两个家谱，我们就看见这个希利在我看来就是玛利亚的父亲他应该是约瑟的岳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区别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家谱虽然看到一些有区别的人物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家谱区别中也不大，原因在于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他俩的家谱区别也不是很大所以可能一不细看觉得这两个家谱是一个人的家谱，实际上如果你细的看你发现到最后他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然后这个你说这个重要吗？重要在于我们下一个争论下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它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从家谱的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它这两个家谱是一个是约瑟的家谱，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谱。第二个政论呢，就是耶格尼亚的咒诅，耶格尼亚的咒诅。很多人呢可能都不知道耶格尼亚是谁，也不知道这个耶格尼亚的咒诅是什么。甚至我们经常为了扳倒刚学习神学的或者圣经的人说啊，你把这个耶格尼的家谱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周二的圣经论呢，我是专门给他们设了这个问题，让他们头疼了好几个月了。那么这个东西你才就真的去比较详细的去学习家谱中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才会详细的学习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它需要你对于旧约新约的家谱都有一定的理解才能会发现到这个问题。那理解中其实也会得必须对于家谱记载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基础才能明白这个政论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看一下约翰，这个是马太福音一章十一节所记载的一个人物，在十一节他说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和耶格尼亚的弟兄。那时候百姓被迁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已经迁移到哪儿？到巴比伦去了。这个是迁移之前最后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圣经在这里记载为耶格尼亚。注意他这里所提到的父亲是谁？父亲他说是约西亚啊。那么在我们学习这个家谱的这个政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人有四个不同的名字，但这四个不同的名字还是一个人啊，我们可以从他想象文来证明的。首先呢，我们要看第一个，就是约阿敬的儿子叫谁？叫耶格尼亚，也是啊，这个亚这个字不一样了，但是他的人是一样的。注意历代志上三章十五到十六节，那注意这个问题，他这里说约西亚的长子。好，在我们马太福音这个经文当中，他说约西亚生谁？耶格尼亚。那么这个是他们记家谱的方法，我可以直接跳一代是没有问题的。我把爷爷的名字或者爷爷的父亲的名字加在家谱中，说生了他的子孙和子孙的儿子都是可以的，主要是他是一根线。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在历代志上三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约西亚的长子是约翰南，他后面就说次子是约阿敬。他说三子是西底家，四子是沙龙。在十六节说约阿敬的儿子是谁？耶格尼亚。好，他给我们提了他两个儿子。那这个他实际的父亲是谁？约阿敬。那约阿敬的父亲是谁？约西亚。所以我们在他家谱里边提到约西亚，后面提到谁？约阿敬后面就是耶格尼亚。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有意思在于他，我们在知道现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也知道他的爷爷是谁，而且知道他是被掳之前最后一个国王，所以这个人不是特别难找到的啊。圣经中提到不少关于他了。那么约阿敬就是耶格尼亚的父亲。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六节也告诉我们他的儿子也有另外一个名字。那么这个二十四章六节他说约阿敬与他列祖通亲，在后面他说他的儿子，他这里叫约阿敬解作王。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约阿敬最后第二个王是谁？后面的一个王是谁？就是约阿敬。约阿敬这个人是谁？他就是约阿敬的儿子。那约阿敬的儿子从别的经文来判断的话，那他叫什么？他叫耶格尼亚。好，你说复杂吗？其实跟中国历史比也不太复杂啊。为什么？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皇帝也是经常有名有字有号，各种各样的说法，对不对？一样在他做到王位的时候，他改名字是很正常的 啊，所以这个我们不应该觉得很稀奇了。但是呢，我们在圣经中也有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第四个名字，也是约阿敬的儿子哥尼亚。请大家看一下耶利米书，就是在纸上的22章24节，他这里说，主说，犹大王约阿敬的儿子哥尼亚。那么在这里我们如果看看向下文，我们也知道他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前最后一个王，这里他的名字是端写，他只是说哥尼亚，这个叶字给去掉了。但是我们从他想象文知道，他也是指的约阿敬的儿子，也是最后在被掳之前做王的耶哥尼亚。所以我们知道又看到一个名字，在这里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哥尼亚。好，那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那咱们读一下关于哥尼亚的咒诅。在圣经中他告诉我们，哥尼亚是被咒诅的，耶利米书22章28到30节。好，在这里他说哥尼亚这人欺辱被人轻看的已经回的瓦器呢。在这里他说，人欺辱无祖爱惜的起民呢。他说他主说在我眼里他什么都不是。后面他说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投到所不认识的地呢？他说地呀地呀，须听主的话，主如此说，他说当路定这人为无子的人。后面你注意他说什么，为一生不得想通的人，在他的后裔中比无一人得想通，能坐在大卫的位上，在治理犹大。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最后从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前的这个国王，他耶哥这个名字在这里他记载的是哥尼亚。我们知道就是新约所提到的耶哥尼亚。但是呢在这里他说这个人呢，他没有说不会有子孙，而且说他的子孙不会通达，不会坐谁的王位上，不可能坐在大卫的位上。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就很有意思。那就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矛盾了。很多人会觉得哇，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太福音，它记载在一章的刚看到的这个1章11节，他说约西生耶哥尼亚和耶哥尼亚的弟兄。那么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在马太福音里边有了什么？有了一个被咒诅的人。而且这个咒诅很清楚说他的后裔不能坐在大卫的王位上。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最起码我说很有意思。有意思在于这个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很稀奇，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是个矛盾，这个怎么解释。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其实很容易去解决。解决在于哪里？圣经第一他没有说他没有子孙。很多人理解这个咒诅第一半部分，他说他说当路定这人为无子的人。然后很多人理解这句话为他不应该是生儿子了。但是实际上他后面就说的在他后裔中，你知道吗，就没有能坐在大卫桌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无后裔的人不是指的他不生子，而且说没有，后面就解释了无通达的，对不对？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他不能有王位的血缘，这个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是不能得王位的人。好，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明白这个咒诅了，明白这个咒诅，那这个跟耶稣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之前上周也讲了，耶稣基督必须坐在谁的宝座上？他必须是大卫之子，他必须有权利坐大卫的宝座上，才能应验天主向以色列人的预言。那么这里可能看起来是个矛盾，但是如果我们和上面的那个正论来解释的话，实际上它不是个矛盾。那为什么？如果你比较马太福音、鲁加福音的家谱，你会发现，这个玛利亚和约瑟的一个家谱的区别在于，玛利亚跟耶利、跟这个被咒诅的哥尼亚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所以这个就是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个约瑟的家谱中被咒诅的人，但是在玛利亚家谱中是不存在这个人的。意思说什么？玛利亚不是哥尼亚的后裔，也没有被咒诅，因此什么？耶稣是没有被咒诅的，但是约瑟是不能与基督有血缘关系，要不他一样有这个哥尼亚的咒诅在他身上，他的后裔也不能做王位的。因此这个矛盾，实际上如果我们分清楚这两个家谱，明白马太福音的家谱是法律上的家谱，他只是要证明这个耶稣基督是与大卫有关系，他跟血缘关系也是没有任何相干的。那么再明白路加福音他强调的是血缘关系，那我们明白耶稣基督跟耶格尼亚是没有血缘关系，因此跟咒诅没关系了。所以说这个也是因为很多人呢在研究圣经研究多的，他会拿出这种矛盾来否定圣经的道理，比如耶稣不能作为救主不能作为基督，因为他跟哥尼亚咒诅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们要一比较发现这个他是没有血缘关系，因为跟约瑟没有血缘关系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值得提出来的。第二点呢，第三点呢，在这里我们，其实后面还有一个争论，我这个纸张没提啊，我也不给你解释太多了。马太福音一章十七节，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到巴比伦的时候共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这个时候到基督共有世代，你数一数这个世代，你发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数不出来十四代，那很多人就对这个有意见，但这个其实你了解以色列人记家谱的原因和方法，你就可以数出十四代了啊。所以这个只是不了解记载家谱，特别是以色列人记载家谱的方法。另外一个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然后说到这儿也给大家提一下，虽然我这上面没写，就是数字的希伯来人对数字很敏感，所以这个十四在他们的思想中是很重要的东西，包括他们的每一个字都是与一个数字有关系。比如说如果他们的字母是按照它的排序是定一个数字的，比如说 A 是 1 B 是 2 C 是 3 等等，所以它每一个名字每一个词汇都是与数字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查查你发现那个马太这样记他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必须有十四十四十四，因为如果你学习大卫的名字，你知道大卫的名字就是十四，所以他要再三次强调耶稣与大卫的关系，十四十四十四。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他不是记载，实际上我们刚看到马太是挑过了很多的人故意写成十四代，那这个目的在哪里？他是要强调基督与大卫的关系啊，但这个就是很细节的，不算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不过也是可能你提到这个家谱争论里面可能偶尔会被提到的事情，就是这个十四代怎么算出来。这个如果大家关于这方面有什么疑问的话，咱们私下可以聊聊，因为不算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好，下一个就是家谱的教训啊。我们先讨论一下，也是可能我们讲家谱的主要原因，要问问到底它是给我们教导什么，对，给我们一些什么教训。第一，我们要看到的第一教训是天主是信实的主，他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天主应验他所应许的，而且接着耶稣基督应验的。天主借着此家谱证明了他的信实。天主给列祖的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给世界的应许，他都是按着自己应验的。我们不需要给他什么灵意才能找到应验，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家谱，他都是按着自己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应验，借着耶稣基督的家谱都证明了这一点。那我们之前说过，那这个耶稣的家谱，这个不是圣经都是人写的，不，这个家谱是圣灵 感动的，叫人写出来了。不但如此，我们也上周也说了，这些家谱在公元前70年，以色列人这个圣殿被毁了之前，都是可以上圣殿去查的，所以没有任何的争议。甚至耶稣基督的服事当中，人在那里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拯救我们，大卫的子孙医治我的病，在喊这种事情。你觉得法利赛人要是能证明耶稣基督不是大卫的子孙，他早就证明出来了没有？肯定是，对不对？那我们发现关于他的家族，法利赛人和反对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一次提到一个就是反对的声音。他们都知道他是有做王位的权柄，他都知道他与亚伯拉罕，他是亚伯拉罕、亚当、亚伯拉罕、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因此我们也明白天主，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信使，看到天主的信使，我们可以看天主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22:18，他说因为你遵我的命令，他说天下万民必因你的子孙得福。我们知道得福的应许实际上跟我们救恩有关系的。上周我们也读了加拉太书，他说这个应许不是指的众子孙，而是指的一个子孙，只是指的耶稣基督。那么他在这里应许，亚伯拉罕也很清楚了，亚伯拉罕也是因为信圣经说天主给他的应许而得救的。那怎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引信应许得救啊？那必须是应许弥赛耶稣基督的这个应许才能得救。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同时也是自己明白这一点。那么在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天主给大卫的应许，就是在撒母耳下7:16，他说你家和你国必坚定到什么时候？他说直到永远。他说你的国位必坚定到永远，所以他借着大卫的后裔要坚定他的国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跟千禧年 和耶稣基督的国度有关系的。那么这个会将来有非常清楚的应验，但是在家谱当中他证明他想亚当的而不是擦伤大卫的这个应许。那么他应许的这个证明是在马太福音1:17，他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时候共有14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有14代。他把基督的家谱和亚伯拉罕、大卫，也是马太福音1:1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他通过家谱来证明他之前给我们的应许，天主给亚当和夏娃的应许，就是在创世纪3:15，我又使你们和女人彼此为仇，你们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将伤损他的头，他将伤损他的脚跟。这个我们也是直到他告诉夏娃和亚当他们的后裔必出来一个能解决蛇所引起的咒诅和问题，那就是耶稣基督。你说他们懂不懂？你为什么你觉得该隐，他这齐该隐这个名字你觉得他不懂吗？如果你学习他们生子，生的第一个子叫该隐，这个名字知道什么？他说我们从主得了男子。那你说这个从主得了男子，可能觉得他们是重男轻女的啊，你看我们生了个男孩多好，对不对？没有，这得了个男子，这个是跟他3章的应许有关系，一个后裔必须从女人出来，也要拯救人类。所以他们一直在盼望呢，其实名字说我们从主所得到了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也是在盼望等待着主应许的应验。那么这个应验就是在应验的证明就是在路加福音3:38，他说其上是伊诺士，其上是塞特，其上是亚当，其上是天主。如果我们追随耶稣的血缘关系，可以直接追随到亚当夏娃，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第二点，我们不仅是看到天主是信实的，其实我们说天主是信实的，估计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怎么说，我们读一读家谱的时候就对，这样主这样应验了，然后这样就成就了。我跟你说，这个是好几千年过去的，好几千年的安排，好几千年的事情都完全以按照天主所说的那样应验的，这个不是什么小事情。所以在这种大事情上，我们可以看见主啊，他的话语是信实的。 如果他跟大卫说了三次，我要通过你的后裔坚固你的王位，坚固到永远。他通过亚伯拉罕也是三次告诉他，哎，你要记得，你的子孙以他说全国的人、全民的，就是全世界的人要因你子孙得福。他三次有这样说法，然后我们看到，哎，确实，他所赐给的拯救者就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小事情上也应该是信靠主的，因为他是可信的，他是信实的。但是第二点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就是天主是连续人的，天主是连续怜悯人的。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我这里写了三个啊，但是说我要写对的话应该写的是四个，不仅是三个人啊。他说家谱不该记载的三个人，我这里提到了他马拉赫和路德，其实我应该在这里加个八十八我是吧，为什么？因为他也不应该在这家谱里边啊。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家谱，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看到的人物并不是该，如果我是记自己的家谱我会提到的人，而且我们知道这些家谱是圣灵感动的人写出来的，他写的每一个名字都有意义的。我们也刚证明了经常他是跳代的，按照他们记家谱的方式根本不用提这些人的名字，而且他们我提的这几个都是女人嘛，古人家谱哪儿记女人的？以色列家谱哪儿记女人的？很少有提女人的这个家谱了，在圣经当中。但是他尽管把这四个女的提出来了，而且我们发现这四个女人没有一个是可以说在他们从他们的视角该记的人了。来，我们详细查考基督的家谱，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其实有不仅仅是这四个女的啊，还有其他人物。我们在家谱里边发现，如果我们学习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史，他们是不应该记在基督的家谱里边。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这些人呢，他们没有资格做基督的这个祖先。那能如果咱能选着去记的话，我不会记这些，对不对？但是主故意给我们提出来这几个人的名字。哦，你看一下马太福音一章三节，他说犹大与他玛是生法勒斯同子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玛，他可以说犹大生法勒斯子拉，但是他没有，他这里加同谁？他玛是这个女人。其实犹大这个不仅是这个女人的问题，犹大与他玛他俩做的事情非常的不好。咱学习这个故事，我今天时间缘故我不会再提很多，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他这个他算是他女儿了，然后呢生出儿子来了，而且我们知道是他玛去找各种各样的办法引诱他。那么这个事情你说如果不应该记在家谱里边的这个不配得记在家谱里边，他玛和犹大就算不该配得记在这里边的，绝对是这样子。在一章五节他这里说撒门去谁？拉哈士圣布阿斯。那拉哈士是谁呀？咱们都知道拉哈是妓女了，我们读旧约故事，我们知道拉哈就是那帮助那几个探索迦南地的那两个这个犹太人，但我们都知道他是妓女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挤在救主的家谱里边？就不应该的。后面也有布阿斯就去谁？鲁德士。路德呢？你说吧，路德这个人挺好的，但实际上你要学习路德记，你发现。听纳米的话，他其实做了很不好的事情，但不仅仅是他的行为有一点不符圣经和旧约教导，我们同时知道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亚伯拉罕族的人，他不是算是以色列，他不是本国的人。那这个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外邦人，而且 不仅仅是一个外邦人，他的祖先是 与以色列人为仇的。如果在以色列人当中，我跟你说，耶稣那个年代，法利赛人看这种女的，他会说她能算个啥，对不对？她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她都谁都不是。那在下面我们在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西的生大卫王，大卫王娶，而且这里很有意思，他没有说他娶波十八。八十八，他说什么？他娶曾做谁乌利亚妻的。他要我们很清楚知道发生的事情。那可能我们认为啊，圣经都是人写的。那我跟你说，如果是人写的，不会存在这种情况的。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历史，我们所做的不好的事情给隐藏的。但是主他很清楚把人类的罪恶在基督的家谱里边显得十分明显。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他是把天主的恩典、天主的怜悯能够显示的更大。他是来做什么？基督是来做什么？基督是来拯救罪人的。那在自己的家谱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是怜恤罪人的主。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大家有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不是那个以弗所书吧，咱最后看到最后看一节经文吧。以弗所书2章1到7节，他说，当初你们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凡事随从近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就是现在疑惑那悖逆天主人的邪魔。保罗在这里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之前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是在罪恶之中的，而且你们是顺服谁的？顺服撒旦的，顺服邪魔的。在三节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其中，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所愿意而行，自己的意见而行。他说，本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我要你注意这句话，本为天主说什么？怒。这个怒，我要你和四节比一下。他说，然而，天主的怜悯甚是丰盛，注意他说什么？疼爱。看见这疼爱这两个字吗？疼爱我们，一到基础，我们正在罪里，如同死人一般，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乃是来恩得救的。他说，主又因基督耶稣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引基督耶稣向我们所发的仁慈。所以在这里我们，他说既奉既圣的恩典，最后说显明给后来时代的都晓得。我要注意三节所提到的，我们是为天主所怒，然而天主的怜悯是丰盛的，他怎么样？疼爱。他疼爱他所谁？他所恨的。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是因做罪人在天主面前，天主是恨恶，他的怒气就很明显了，为天主所怒的。反而因为他的什么？因为他的怜悯，他疼爱我们。那这个关系是可能很多人意识不到的。他可能觉得天主为天主所怒的，他还能爱吗？在我们这个经文他显示的很清楚，为天主所怒的也是天主所爱的。原因在于什么？原因在天主的怜悯。他说他怜悯是丰盛的，是极丰极盛的， 教他能够疼爱谁？他所怒的，疼爱我们在最终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人都是谁？都是哎，这是他玛呀，这是路德呀，这是那妓女拉哈呀，我们都知道他们，我们看他们都看不起，觉得这些人都不如我。基督看他们为他所疼爱的，原因在于什么？原因在天主的怜悯啊，是在于天主的怜悯。因此我们可以从他的家谱中意识到天主的怜悯是一个讨厌犯罪的人，同时疼爱他到底，愿意自己为他所舍命。这个道理我们在天主的家谱中是能看到的十分清楚的。那么希望大家也，我其实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会让我真的很感动，觉得哇，主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主，我们看到他在圣经当中，他是圣洁，他是公义，他是恨无罪的，他是我们在罪恶当中是天主所怒的，同时知道因为天主的怜悯，他是疼爱我们，愿意在拯救我们以先为我们舍身，为我们设立他的救赎。我们知道罗马书所说的，我们在最终之时，天主爱我们，对不对？那么这个爱是因为天主的怜悯，这个怜悯我们可以在基督的家谱都看得十分清楚了。最后一点呢，我也没加的单子上，就是也是其实也是这两天才想起来的一点，也是在思考的一点，就是他也是他的教训，他教的我们天主是有主权的，他是有主权的主。这什么意思？实际上天主早已经应许基督的降临，他应许的也是十分详细，他告诉我们基督要在哪里出生，要做处女所生人物，他必须在伯利恒所生，很多非常细节的东西他都说了，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好几百个啊，非常详细的预言他都说得很清楚了。那么他在他的家谱中，他显示天主借着历史同样显示他是掌权的。怎么显示他是掌权的呢？因为他是不信他的人能够成全他本来所存在的旨意。这个显示什么？这个显示天主的 主权。任何事情都可能会改变基督的家谱，任何事情可能会改变天主的计划，从我们世界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一看，从家谱所记载的并非如此，对不对？天主他其实保证他的旨意将会显现。既然我们已经根据天主的旨意，完美的记录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能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可能也，我们可以断定天主真的是掌权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是掌权的主。他能够控制人类历史，实现他的意思，实现他的旨意，完全完成他自己的计划。这就是我们主的掌权，他是主权是非常明显的，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给大家一个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46:8-11，咱翻过来读最后一节经文，然后咱就结束了啊。以赛亚书46:8-11，他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啊，以赛亚书46:8-11，都找到了吗？啊，他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去想念这事。他说：你们不接受天主的人，好吧？不遵守耶稣的这个天主的人，你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去自私。”一位人，他说当心中醒悟，在第九节说须随念从古以来的事，我是天主，并无神可敬，我是天主，无可比我的。十节说我曾起初所末后的事，在古时所未成的事，我说我的计谋必立，他说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哇，那这个很有意思了。 这是耶和华天主告诉你，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与我和假神去做一个对比。我在古时所立的东西，到现在就会应验的，必要应验。我所设的计划，没有一个不成全的，没有一个不按照我的意思成全。那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天主是一个有主权的，绝对主权的，而且在掌管一切的主。那么我们在天主的家谱当中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天主，他是一个随着自己的意思，是基督按照他的方法诞生入人。那么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我们敬畏主，而且是我们尊重我们所服侍的主，是一个掌权的天主，并不是像别人。他们说无神可比，没有能够比天主的。